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很高兴我们在下午主日的下午跟大家在线上一同相聚哈，有这样的时间能够我们一同分享神的话语，一同敬拜主，何等的美好哈！我想到每一个主日对我们来说的话，其实都是特别的，因为上帝特别借着每周的安息日，在旧约的时候是将这一日分别为圣。将这一日呢赐给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可以在这一天可以与他亲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专一的来敬拜他，来思想他，作为他们生活恢复的一个最重要的点。那么每一个主日呢，我们也相信主耶稣在这一天向他的门徒复活显现，也向每一个信他的人显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最需要的力量的泉源，就是在于基督。复活的生命，复活的基督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现。如果他的复活是真实的，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应当常常遇到、经历到他的复活与我们同在是真实的。否则的话，我们只能把耶稣复活当做一个神学的信仰的教条来相信，实际上跟我们的生命并没有产生一个真实的连接。因为信仰是很真实的，它的真实不只是表现在它的道理是真实的。更重要的是，他的临在也是真实的。但是，实际的生活当中啊，经历当中，其实我们仍然觉得，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信仰挺真实的，耶稣挺真实的，而有时候呢，好像不是那么真实啊？我们很难去把握我们说对上帝的认识，或者说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好像不受你的控制。有时候呢，他忽隐忽现；有时候呢，他显得很亲近，也很真实。有时候他就觉得呢，你无法去把握，你不知道此时此刻是否真的他在你的身边，他是否真的在与你同在。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的启示，来确定他所说的就是他所是的。他所启示的每一句话，都是他真实的见证。真实的彰显，它不只是透过过去它的历史当中和它记载下来的文字，它也是借着文字在向每一个时代的我们在启示他自己，向我们说话。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进到呢马可福音第六章的最后一部分啊。第六章的内容很长，也很有意思。虽然记载的事情很多，但是我们在这里呢看到一个核心的一个中心点。就是究竟人们如何来看待从耶稣身上所展现出来的能力？对于耶稣身上的对此的解释呢，实际上就代表着你对耶稣的回应，对耶稣的认识。而这个认识呢，又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你的认识是错误的，你也可以对在耶稣身上所展现出的能力，做出一个解释和说明来，但这也就是你的回应。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好，我们在前面几部分呢，我们看到了耶稣家乡的人，他们看到耶稣讲道行神迹之后，他们的一个回应，他们如何看待耶稣。接着我们也看到了施洗约翰死在希律的手里。希律又是如何回应耶稣所行的事？他如何的看待此时的耶稣？那上一次我们也看到了众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们饥渴的寻求耶稣，听他讲道，也看他行神迹。那究竟这是否代表了他们对耶稣真正的有认识呢？也未必了啊。那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看到的是谁呢？就是门徒们如何来看待从耶稣身上所展现出的能力哈，有时候每个人的除了视角不一样，其实耶稣在不同的一个环境当中，他将自己启示的方式呢，也是有不同的，也是有变化的。那我们今天看耶稣是如何在向门徒们启示或者说显明他自己的哈。我们先请古布老师将今天的圣经给大家读出来，《马可福音》第六章45到55节。
好的，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 先渡到那边博萨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4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当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即渡过去，来到格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后，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好，感谢主的欢迎。
好的，谢谢郭布老师，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哈。天父，我们一同感恩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乐意将你自己和你的国向我们展现，虽然有时候我们并没有预备好来认识你向我们启示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不太完全能够接受你向我们启示自己的方式，但是这并不影响你要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的你自己的旨意，你自己的目的一定要达成。主啊，我们祈求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求你不断的把我们带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求主在这平淡的主啊话语当中，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你那丰盛无比的慈爱和恩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前面呢我们看到的是马可福音记载了耶稣在世上所行的一件很重要的神迹，所以重要呢。一个是在时间上的一个分水岭啊，是耶稣传道的中期；另外一个呢，这件事呢，也是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一个高峰，因为那时候呢，是聚集了几万人啊，光吃饼的男人有5000，那可以扩大2倍的话，那至少有1万多人到2万人的这样一个规模，有如此多的人，再加上呢，当时呢是正在月节。所以聚集这么多的人呢，也是很正常的，就是很多以色列人都会在逾越节的时候会参加，会上耶路撒冷去。那也许有可能耶稣这一次没有去耶路撒冷，众人呢也环绕在他的身边。这一次所行的神迹呢，也是耶稣公开的在如此多的人面前，是这么多的人同时在经历耶稣所行的一件神迹。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引起的轰动是很大的。约翰福音呢告诉我们，这个神迹之后，就是众人吃饱饭之后呢，大家都沉浸在一个非常高昂的情绪当中。这种高昂的情绪甚至到什么程度呢？他们甚至有想法要强逼耶稣做王。也就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些吃饼的人的确透过耶稣的所作所行，感受到了一个天国的君王的能力和权力，这是他们从未有过的。所以他们极其兴奋的，不是说仅仅啊我们吃饱了，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是说他们真的觉得说，这的确是非同凡响的事，这是只有上帝在历史当中所做那些非常伟大的时刻，竟然我们在其中。那站在我们面前呢，那就是不一般的人。那么他们就的确有意说呢，不如就此让耶稣成为他们的王。他们也从某一方面就公认说，耶稣可能就是他们的王。当然，他们对这个王的理解，对这样一个受膏君的理解呢，是带着一个极其强烈的政治性的。他们盼望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君王的率领之下，他们可以实现民族的自强和自由，他们可以去打败外邦的 罗马的军队，他们不再受人的欺压，他们能够成为荣耀的上帝的子民。所以他们甚至有意说呢，不用等耶稣自己宣布为王，不用到耶稣他自己说号召大家，我们就此就欢呼他为王，这样他就做王了，这样上帝的国度就实现了。是的，我们相信耶稣透过这个神迹，的确是极大的将他的天国、将他的国度和全能在此彰显。但是不同的是，上帝借着耶稣所彰显的他的国度，不是一个政治性的，至少不是他们所理解的那种政治性的。耶稣在这里所提供的这样一个供应也不是他们所理解的，是只关乎肉身的、今世的和物质的，乃是一个关乎人的生命的和永恒的，是一个属灵的，是一个更永远的国，甚至是一个超越以色列民族界限的一个直到地极的国。但是，众人他们无法明白，耶稣在掰饼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所呈现的、所启示的这样一个福音的奥秘。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我们在刚才所读的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神迹之后，众人都在议论纷纷，甚至有计划让想法让耶稣做王的时候，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如何回应这样一个场面呢？耶稣供应他们的原因，我们在上一讲我们已经看到，因为耶稣看见众人就怜悯他们，他们正如羊，正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他们的内心是饥渴的，是有需要的。耶稣在此愿意向他们提供自己就是生命的粮来供应他们，但是他们显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这一点。不仅如此呢，似乎门徒们也不明白，何以见得呢？我们看刚才所读的圣经，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圣经用两个词，一个是表示时间的，就是一个是表示时间的，另外一个呢是表示一个强，就是动作的，就是一个强，比较强烈的一个词，就是随即，就是这件事情之后，众人还刚刚吃饱饭，零碎刚收拾完。在大家还没有把这种情绪、热情积聚到一个那个点的时候，耶稣已经在做下一步的安排了，就是马上催门徒上船。催这个词呢是很有意思的，这说明什么呢？这向我们隐含了门徒们大概率是并没有打算马上离开的。哇，你想的话，虽然从一开始这件事情，他们从未想过说要提供这些人的需要，对吧？他们向耶稣进言，建议耶稣呢让众人分散，各去解决自己吃饭的问题。但耶稣说：“你们为他们提供。”耶稣自己提供了这场宴席，供应他们的需要。但是随后门徒们也在这个宴席当中也看到了耶稣所展现的大能，他们也非常的喜乐，他们也非常的有荣耀。他们也甚至感受到了这种氛围，我想他们也对这种氛围是恋恋不舍的，因为他们多么希望他们的选择得到了众多人的认可。大家终于发现，你看，我们选择跟随耶稣，他就是基督，那是无比正确的。能够众人反应过来说，哇，这真是那临到世界的，或者他真是我们的王的时候，你可想门徒们那种荣誉感，那种就是热情是更高的。他们真的盼望耶稣在此登上宝座，他们真的觉得这就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们并没有打算马上离开，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是呢，他们竟没有想到，本来耶稣是带着门徒想去休息的，没休息成。耶稣给他们不但讲道，还供应他们的需要。现在是他们认为，哇，这一场事情的冲击 好像一下子把他们的疲乏感，或者是把他们心里那种忧郁，就上次我们说的那种阴云密布的那种压，那种压力呢，好像吹散了，一下子在这里看到了一种复兴的希望，一下子淡忘了施洗约翰刚刚被斩首的那一个极其有压力的一个有痛苦的一个环境。好像此时呢，就是一个有可能会天国兴起，向仇敌复仇，向一些恨神和他百姓的人复仇的一个机会，就在此觉醒。但是没想到，耶稣马上催着他们赶快上船离开这里。你记住，在这里说呢，是门徒们走了之后，是耶稣先吩咐门徒上船，是催他们，甚至有点勉强的意味，叫他们马上走。而接下来呢，是耶稣辞别众人。辞别众人呢，在其他的福音书也说呢，不只是说耶稣说啊拜拜我走了，而是呢耶稣把他们人把这些人分散，就是让这群人呢你们该各回各家去，分散之后做这样一个事。所以，当我们回到这个圣经的背景来看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觉得，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呢，门徒们是不情愿的被耶稣催上船了，是耶稣催他们说：“你们坐船往对面去，不要继续在这里了，这里不适合你们继续留在这里。”可能门徒们不太能理解耶稣为什么这么做，而且耶稣自己没有和门徒们一起走，是打发门徒们先走的，他自己没走。我们在这里你就看到了耶稣在处理，在面对这种场合的时候，他的做法，一方面呢是叫门徒们快速的离开这样一个场合，另一方面呢，耶稣却打发了，解散了众人，辞别了众人之后呢，独自上山去祷告。我不知道咱们读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这是一幅，很美的一个场景，或者你把它当做看着耶稣上山去祷告的一个背景也可以。你能够看到什么？你能够想到什么呢？此时在这种环境当中，这是造势最容易的时刻，是最好的一个造势时刻。但是耶稣知道，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的意思，不是说他不是天国的王，他不是承受这个世界的，而是说他的国与这个世界是决然不同的，不是这个世界的样子。他的国不是用人的刀剑、人的势力来建筑的，他的国是用他自己的死、流血、牺牲所建立的。而这是众人所无法明白的，这是上帝在万古之前所隐藏的奥秘。所以，在这个时刻，最好的去处、最好的地方，就是耶稣和父神的交通和父神的祷告，这真的是一幅最美的图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人如何能够摆脱，就是在某种环境之下所带来的一种极其高昂的一种情绪呢？其实人是很容易被这种情绪所感染的。当然，我们需不需要有强烈的，就是跟随基督为神的一种热情呢？很需要的。但是呢，你知道，人的情绪很容易把人带到一个脱离上帝旨意和目标的状态当中，特别是在哪呢？特别是在一场成功的事工或者事件之后，就是在某件事情达到一个高潮的时候。哇，人就很容易进入到一种极度的兴奋当中，以为就此就是上帝旨意和荣耀的终极彰显。但是，上帝旨意和荣耀终极的彰显，究竟是在一场极大的看起来的胜利、喜悦和成功之中呢？还是在卑微的苦难的十字架与舍己的那样一个时刻呢？有时候人是很难去分辨的。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喜悦的就是这种场面既宏大，看上去又那么的令人就是 热血沸腾。这个时候你要叫门徒们拿刀拿剑，这个时候要起来抗争，这个时候流血断头都绝对没问题，因为那种无上的荣誉感可以胜过一切的理智，也可以胜过对自己生命的爱惜。但是耶稣知道，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建立地上的国，其实是和所有其他的国是一样的，无非是践踏别人的生命和宣泄，而无法真正的带进一个生命的上属神的国。耶稣知道，最好的就是与天父去交通，因为借着祷告，他和天父的心意是一致的。我想，耶稣为什么此时要去祷告呢？因为他与我们怎么去理解他与天父有很多他们之间的一个交流，有很多的话要说。另外一个，我也想到，从此之后，耶稣所预备的一个福音信息的一个转向，是更加直接的带，就是直接的将福音向大众献，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一夜虽然耶稣没有休息，他的时间用在祷告和陪伴门徒之上，但是第二天众人来寻找他的时候，耶稣的讲道是非常详细的放在那里，是非常直接的向他们挑明，你们所有的热情来寻找，不是为着生命。也不是为了天国，乃是为了杜甫，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会认为耶稣没必要这样说，也没必要这样去讲，因为你这样讲、这样说会极大的得罪这一群喜欢你的人，就是欢迎你的人，就是有热情追随你的人，至少从某一方面来说的话，应该迁就这一部分人，给他们更足的面子，来起码就是说带领他们。不是，耶稣在这一次行神迹之后，是非常直接的告诉他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若不喝人子的血，哪怕你们天天跟着我吃五饼二鱼都能吃饱，但是还是必须会死的。就像你们的祖宗，哪怕是天天吃的是玛纳，最后还是死了，是一样的。除非你们相信人子就是从天降下来的神的儿子，除非你吃他的肉和他的血，与他的生命联合，真正的接受他是你生命的主，否则你们仍要死在罪恶之中。这是一个极其令人很难去接受的信息，以至于从此之后，这一大批跟随耶稣的人后来减少了很多，至少包括核心的门徒，除了12使徒之外，还有一批被称为门徒的人，门徒们当中也多有退去的。从此不再与他同道，因为他们认为在耶稣身上再看不到那一个他们属世的国度的盼望。所以，当耶稣与天父亲近祷告的时候，这一刻是最重要的时刻。什么能够使人有一个清醒的思路和判断，能够做上帝所喜悦的事，去遵行神的旨意，不至于偏离呢？最好的就是在忙碌的工作与服侍成功之后，你回到父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安静的去寻求他，去祷告。你要知道，在这个时刻，在神父神的心意究竟是如何，你就不至于被环境所迷惑，被外面的一种形式所困扰，以致你分辨不了。在这种场合当中，究竟该怎么去做？就像门徒们一样，他们流连于这样一个热闹的、热情的场面，认为这就是天国在地上最好的一个场面，因为大家都在耶稣的身边，大家都借着耶稣吃饱了、喝足了、得到了供应了，天国再次已经彰显出他最荣耀的一面。不，耶稣知道，
天国最荣耀的一面还远远没有来到，不是这种成功的场面所能够呈现的，它需要还需要一个更远的一段路，还需要一条十字架的路和十字架的牺牲，而这一层呢，是门徒们没有看到也没有经历到的，他们认为不用付这个代价，何必呢？不用付这个代价，完全就可以直接实践天国，但神的旨意。耶稣知道，没有十字架的代价，就没有真正的天国。不管看起来这个场面多么的热闹，看起来众人的心智多么好像众志成城一样，这都是虚假的。因为人们都还是为着自己的心中的私欲的一个共同的目标，是借着耶稣来实现而已，而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人在基督里真正的悔改。认识自己和放下自己人生的目标，来顺服基督。我们不要以为罪人顺服基督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罪人若不透过耶稣基督的死，不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罪人是不可能顺服耶稣基督的，不可能顺服神的。他们只能去让天国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不是说投身于天国、委身于天国、顺服于天国。所以，最好的服侍，最重要的服侍，就是耶稣在山上的祷告，是为着他自己的国度，为着上帝的旨意的成就要祷告，为着他的门徒和所有要听到的人为他们祷告，也包括耶稣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根本就不相信神的人，也根本不可能接受他的福音的人，但耶稣还是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主知道他所拣选的是谁，所以服事的奥秘在哪里？服事的奥秘不是说把事工一定做得多么的成功、多么大，虽然这也是基督在众人面前彰显他自己国度和他旨意的一种方式，但你记住，这种方式就像撒网一样，它可以在某一个时间内很广泛的把天国的信息。把这样一个见证扩展出去，让更多的人在这时候可以听到、了解到福音的内容或者耶稣的名。但是，绝不是所有被圈来的人、被吸引来的人都一定是天国的子民，因为在其中有一大部分可能不是，只有一部分才是。而耶稣作为大祭司，耶稣要为他们祷告。为这些人祷告，因为他们的信心如果不是在福音当中被坚固，不是被父神所呼召、所保守的话，他们也会在接下来的听到和跟随基督的过程当中丧失真正的信心，或者说根本就无法建立和产生真正的信心，他们也会迷失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我们认为。耶稣在服事当中的祷告是何等的美，是何等的好。我们不只是看到耶稣在众人面前他的讲道和他所做的事，我们一定要留意到耶稣在山上的祷告。你只有看到耶稣的祷告，你才能够学会去祷告，你才了解什么是祷告和为什么祷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两幅场景，一个场景是。晚上了，我在想啊，整个的场景，如果是天晚的时候，就是天快要黑，还没有黑的时候，耶稣掰饼分给众人吃，大概呢就在天，刚刚黑或者说还不那么黑的时候吃完饭，门徒们就被耶稣催着上船，已经离岸走了，而耶稣就独自上山了。这个时间呢，实际上是比较长的啊，一直到夜里四更天。四更天是什么时候呢？四更天呢，就是夜里的1点到3点的时间。1点、2点、3，就是1点到3点这个时间。那有大概有5、6个小时的时间，其实这个时间还是蛮长的。这幅图形呢，就是耶稣独自在岸上。或者耶稣独自在山上祷告，而另外一个场景呢是门徒们在哪呢？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门徒们阴风不顺，摇橹甚苦。门徒们不是 开船上对面去吗？可是他们却遭遇了一件事，不是很快他们划船就到了对岸，而是当他们大概出行不久之后呢，就遇到了逆风，在海里遇到了逆风，他们使劲的摇橹，甚至圣教说他们摇橹甚苦，是一种什么感受呢？摇橹甚苦，就是你基本上是费了很大的力，基本上是没有功效，就是没有作用，因为你是逆风行驶的话，你是只是在用力，而没办法前进。整个这几个小时呢，圣教说呢，他们走了多远呢？大概有10里路。十里，也就是说效果不好，就是已经离岸了，已经照着耶稣的这样一个目标去走了，可是呢，这样一个场景呢，却不像在岸上的场景，在岸上的场景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收获，对吧？众人本来是没有吃的，一下子，哇！这么多人的需要瞬间都得到了满足，是一份非常喜悦的。我们要说啊，耶和华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流江河，对不对？我们会看到上帝的奇妙丰富的供应。可是，一转眼就到了另外一个场景，你想象一下那种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刚才还很喜乐，很开心，哇，上帝丰富的预备。但是下一段时间呢，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场景，就是你使了所有的力气在摇橹划船，希望至少可以早点到对岸，起码能休息，不至于说是做无用之功。可是现实就是，进入海中却没有任何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收获，很累很累，很苦很苦。所以圣经就用了一个不只是累啊，就是摇橹甚苦。你可以想想是咬着牙在划桨。那种感受是什么样？刚才我们说，在岸上，门徒们沉浸在一种成功的一种惊喜的兴奋当中。可是有时候我在想，上帝让一个人心能够平静下来或者沉稳下来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最好的方式是，可能下一秒就把你带到一场逆境之中。一场你没办法去克服的一场困难当中，这个场景可能跟你之前的那样一个场景是完全相反的。前面你是毫不费力的，你是在看到不可能的事上，哇，上帝展现了他的全能。而下一分钟呢，你就经历到此时此刻孤独无助，此时此刻你就是艰难而没有任何的收益。一下子好像刚才在天堂，现在好像在地上一样。你觉得这种落差会让门徒们心里会不会觉得更加的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呢？所以我想到，上帝真的有时候他带领门徒们训练门徒的方式，的确是很奇妙的，超过我们所想。我们自己是没办法去掌握上帝训练我们的时间、环境和节奏的。按照我们想，我们是希望一直停留在五饼二鱼的那样一个多么属灵的、多么美好的团契当中。但是上帝知道，他们需要进入到一场极大的风暴当中，在他们努力而无果的状态当中。他们需要被训练，他们需要在其中学习艰难的顺服，因为有一件事的确也体现了门徒们对耶稣命令的顺服，就是虽然摇橹甚苦，耶稣又没有陪伴他们，哎，这群门徒们没有说商量商量，我们不如还回去吧，反正耶稣还没有跟我们一起，我们就算回去接老师吧。至少也不用这么摇橹甚苦啊，对吧？这也是一种解决当下困难的一种方式， 何必呢？但是门徒们虽然摇橹甚恐，因为风是不顺的嘛，阴风不顺嘛，但是他们也没有调整方向和改变做法。在这一点上，我们仍然看到了是上帝的恩典，就是耶稣的命令大过你的环境。不管现在的环境是顺是逆，耶稣的吩咐是第一，是最重要的。你也不要想着说，凡是耶稣所吩咐的，那一定是一帆风顺。哪里有这么多一帆风顺呢？我们记得上一次耶稣也是吩咐门徒们，晚上耶稣讲完道，吩咐过海，上船渡海。结果一上船，耶稣就是睡觉。睡觉的时候起了狂风暴浪，船里都几乎满了水，是吧？那一次也是在耶稣的吩咐和带领之下，也出现了这样的场景。而这一次呢，更糟糕。上一次耶稣还在船尾上枕头睡觉，而这一次呢，在这场风浪当中，耶稣却离他们很远，因为耶稣在岸上，耶稣没在船上。所以，我们的信仰会经历到有时候忽高忽低，有时候在高潮，有时候在低谷，很容易这样。但是我们真的感谢神，这是上帝的美。所以，假如你在某一个阶段，你经历一些上帝极大的恩典，你很喜乐、很兴奋，觉得很有热情和动力，很有力量，但是在下一阶段，上帝叫你进入到一场风暴和艰难当中的时候，你不用怀疑这是不是上帝的作为，你不用怀疑说耶稣是不是没有与我们同在。这个不用怀疑，因为我们总是希望说顺利的叫神的旨意，顺利的叫神的同在，而艰难的、困苦的那个，我们很难相信这仍旧是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旨意。我们总盼望着说，上帝的旨意最好一步达成，就这样直接了当就达成。但上帝总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好像有很多迂回的动作，就让我们的生命去经历一些我们不太想去经历的，但它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得从那个理想的环境当中进入到一个当下的现实当中。这样一个当下的现实，能够让我们认清很多，思想很多，更真实的，究竟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计划是怎样成就的？所以太好了。所以有时候你不用觉得说，上帝好像有时候故意的给人飘一飘，这个泼一瓢冷水一样，让我们经历一些。就是既有意想不到的奇异恩典，也有意想不到的一些惊涛骇浪，这些都是出于上帝的心意。所以跟随主有很多的意想不到，不能光想着意想不到的好，就是顺利，因为也包括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苦和艰难。但是很重要的是，门徒们在海中摇橹甚苦的时候，耶稣在岸上。刚才我在听古博老师在读的时候，再次留意到这一句话，就是耶稣看见门徒因风不顺，如果他们约莫走了十海里，十海里大概有多长呢？一海里如果没有一公啊，一海里大概是。不到1公里是吧？不到1公里的话，十海里的话，至少也有，也有7.5公里啊，六七公里的那个样子。如果单从肉眼这个视来看的话，耶稣在岸上，门徒们在海里，大概有这么远的话，那么也不太可能看得那么清楚和准确。对吗？如果是有这么远的一个距离的话，但是耶稣却看见他们在海中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其实这个 就已经超越了只是物理上的眼界，而它更显明了，其实门徒们所遭遇的这样一个场景，耶稣在岸上的时候，耶稣是知道的，并不是耶稣不知道的，耶稣是知道的。而且耶稣定义呢，要从海面上走到他们那里去。这一个星期我一直都在想一件事，耶稣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到门徒们那里去呢？刚开始我在想，耶稣刚开始叫门徒们走的时候，而他自己留在岸上，他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是只是门徒们过河，过到对岸去，他自己没有打算去吗？或者说从一开始他就打算说他是要和门徒们一块过去的，那他又叫门徒们坐船独自先走，而他自己在山上祷告，而且一祷告是祷告到半夜，那究竟他的意思是如何呢？如果他的意思是和门徒们一块要过到对岸去，那么他也就是要在这个环境，在这件事上向门徒们显现他。有很多时候我们说，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是谦卑虚己，是吧？他隐藏了，或者说他自我限制了他神性的很多方面。这种限制呢，也包括说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撒旦也试探他说，你饿了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吃下去，对吧？你可以站在殿顶上，从殿顶上跳下去，你不至于受伤。这也是表现出你有神的大能啊。但是耶稣全然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来使用这样的能力，但耶稣这一次却在门徒们面前，只在门徒们面前，就从海上走到门徒那里去。这件事情是耶稣只是说临时想到门徒们此时在这个风浪当中吗？如果耶稣要平息风和海，难道必须要走到船上才能平息风和海吗？他不能在岸上就能够解决他们所面对的这样一个风浪吗？我们相信他绝对可以，他的掌权与他的同在是一样无时不在的，他的能力不受时空的一个限制和影响的，对吧？他完全可以，甚至不用发命令，只要他想，只要他愿意，风浪可以瞬间停止，门徒们完全可以轻松如意的去到对岸，都没有问题。但耶稣选择，或者说我们更准确的说，是父神让耶稣透过在海面上行走到门徒面前，向门徒启示他自己。而这样一个启示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我们不是在此做更多的一个寓意的灵异的一个去解释去理解，我们是想到当第一次我们看到耶稣与门徒们过海的时候，遇到风雨风浪，耶稣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立刻停止了，对吧？但耶稣在这一次不是斥责风和海，是他走在海面之上。请记住，这时候的海面不是四平八稳，静如水就是平静如镜，就是平静的像一面镜子一样，而是在风浪当中啊。马太福音其实记载的是更加的细致的，因为马太福音当中还有一个细节，是门徒们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彼得说，如果是你的话，也让我在海面上走一走试试看。那当时耶稣说，可以啊，你也下来吧。他下来之后呢，刚开始走着，但是后来呢，见风浪太大，他心里就胆怯，就开始往下沉。就可见当时他不是在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而是在极大的风浪当中。耶稣在风浪当中在海面上行走，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去想象的画面。如果我们只是想象耶稣在海面上走，就像走平地一样那样去走的话呢，我们也觉得好像有点像武侠小说里的轻功一样水上飘， 那也可以想象一下。但是这种在大风大浪之下，耶稣在海上上去走，仿佛这样一个海面根本无法影响他在其中的一个行动、行走一样的时候，你就很难想象这幅情景。那在这样一个场景当中，耶稣向他的门徒们显明，他不只是掌管环境和自然的，他更是超越在环境和自然之上的，他是完全超越这一切之上的。对于在整个风浪当中的我们人来说，我们觉得风浪是非常真实的，我们是非常渺小和有限的。这些风浪虽然不至于丧命，也至少给我们造成了我们难以去胜过的，增加的很多的困难。但是对耶稣来说，这都不是问题，这都不是事，因为他自己就可以在海面上去走，在汹涌的风浪当中去走，因为他在这之上。这就显明他的主权永远高过一切，他所造的这一切。哪怕他道成肉身在地上，他仍旧是掌权的主。哇，对于掌权的主这样一个认识，对门徒来说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许当时门徒们还根本没办法理解，何以见得呢？因为当门徒们在半夜当中，突然看见风浪当中有一个看着像人，但是又不确定是不是人，他们就惊呼大叫起来，说什么是鬼怪。昨天我在想，怎么突然从门徒们脑子里面冒出一个鬼怪呢？鬼怪难道不是这个外邦，就是异教当中的一些思想吗？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人来说的话，他们是坚定的相信上帝才是独一的超越者的，对吧？对这些鬼怪、对这些东西的话，他们是不是那么就是有那种像我们异教文化当中就认为神神鬼鬼和很多这种奇异的这些东西的，是吧？他们不应该有，但是此时门徒们竟然什么都想不到。他们怎么也不可能想到此时是有耶稣，他们竟然闹在脑子里首先冒出来的竟然是鬼怪，这个就太有意思了。真的，我在想的，在某些场景当中，你知道啊，我们不是自然的反应出来是他，我们自然反应出来的是我们思想当中我们最怕的。我们最觉得难，就是我们在从前的思想当中，曾经的那些最可怕的、最难以掌控，你就知道，一个人的信仰被更新和建立是多么的不容易。跟随是在他们的思想，基督仍然没有被建立起来。在某一个环境当中，他们没办法自然的反映出这就是耶稣，这可能就是耶稣，而不是其他，而是说这可能是其他，而不是耶稣。我觉得这个很真实。我们不用觉得说门徒们怎么这么什么，说他们什么，他们心里面愚顽，就是刚才耶稣在岸上分饼和鱼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他们只是觉得遇到了一件特别奇异的事情，无论任何这个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相信耶稣的人，他们都会对奇异的事情有兴趣。他们哪不完全的 稣和相信，他们也认为这是可耶稣所行的神迹认识之论点，他们只停留在现象上，他们没有透过现象去看到本质，那一个现象背后所指向的形式的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上帝。哎，过去他们看到耶稣斥着风和摆和海，他们向他敬拜过，还记得吗？他们在船上敬拜他。但是过了这些事情，仍然在他们生命当中还没办法自然的反映出这就是耶稣。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难以想象上帝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走进你的生活，走进你的生命当中的，因为我们给耶稣或者说给他的作为定了一个我们就是刻板的一种模式，一种印象。我们认为耶稣是以这样的方式可以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进入到我的生活当中，来让我归向他或者认识他，而不是说上帝是以我想不到的方式，这时候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来向我显现。所以这些困难是他们仍然没有，还没有真正除掉和建立起来的。但是我们看耶稣怎么去回应这一群惊慌失措的门徒们。前一段他们还在劳碌劳碌甚苦，又在下一阶段又进入极大的一个恐慌恐惧惊恐惧怕当中，因为他们对耶稣是一种无知的状态，所以因为无知而惧怕，不明白不知道当前发生了什么，在他们眼前的究竟是人是鬼，他们无法去理解到底是什么。但是这句话太好了，当他们在惊慌喊叫之时，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短短的三句话真的让我们看到耶稣对门徒们的关爱。在这个时候，在惊慌和劳苦当中的门徒们，他们需要安慰，他们需要安慰。虽然他们是无知，虽然他们对耶稣的确不认识，但耶稣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放弃。在这个世界，不管有多少难以解释的事情，其实所有的事情只有一个解释和一个答案，就是耶稣，他就是上帝，和一切的事情都与他有关系，他永远掌权，他掌管着所有的一切。不管你能解释的，是不能解释的，或者是别人能给你解释的，你自己不无法解释的，只有一个解释，耶稣说你们放心。今天我知道很多基督徒生命当中发生过很多的，有一些特别是一些很困难的事情，包括疾病、失败、痛苦，甚至是抑郁等等各种各样的困难，有很多人会给你解释，告诉你有可能是这样，有可能是那样。但是耶稣给你的解释，放心。为什么放心？是我。哇，这是一句很有安慰的话，是我。这句话是不是读起来很熟悉？是我，因为耶和华就是我是，是我，不是别的，是我。所以在任何一个困境当中，你如果能够知道上帝或者耶稣此刻对你说是我，你还有什么可怕的？你还有什么觉得我一定要弄个一清二楚呢？就像约伯一样，我一定要弄个一清二楚，直到上帝向他显现说是我，约伯不用说话了。为什么？我不需要解释了，因为已经解释是我，因为我掌管，我预备，我安排，我掌管着这一切，不需要解释，所以你完全可以放心。所以感谢主，我们是无知的，是愚钝的，我们没办法快速的反应我们在当下 对上帝的一个认识，但是耶稣还是说：“你们放心，是我，不用怕。”太好了，因为谁能避免说在一个极度艰难、黑暗、困苦的一个环境当中，内心没有惧怕呢？我们都是人，我们没办法逃避，说我们说没有惧怕，但是胜过惧怕唯一的方法和最好的方法，就是知道是主，他走在海面上，他超越在你所经历的一切环境之上，他掌握这一切，他在患难当，他在风浪当中，在走近你，而不是在抛弃你，他让你知道。他掌管着这一切，所以在位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会经历过一些高峰，我也相信上帝会让我们落入一些低谷，但是你不要怕，因为在这个时候，耶稣会更直接的方式来走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来告诉你不用怕，你可以放心，是我。这是最大的安慰，不是说你现在你的风浪就没有了，你的困难就解决了，而是说你知道是他的时候，你知道他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安心了。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当耶稣走上船之后，门徒们就很开心，而且接下来就是呢，风就住了。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船就立刻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整个这一个艰难的航程就这样快速的就结束了。所以他们心里非常的惊奇啊，觉得怎么不可思议啊？耶稣不是在岸上吗？耶稣不是在山上祷告吗？怎么可能他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走向我们呢？这是他们没有想过的。其实有很多时候，上帝用千万个方法。就是我们没有想过的方式来走进你的生命当中，来向你启示他自己。你预想的它不一定发生，但你没有想到的可能就发生。所以感谢神，我们所信的的确是奇妙，是测试，是全能的父，是和平的君，是亘古常在者，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哪怕门徒们此刻心里还是愚顽，因为耶稣圣经上说，他们对分饼的事不明白，所以对耶稣此时的显现，他们还是不明白，怎么可能？是的，我们也相信说很多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发生的，但是上帝就是如此定义和这样发生的。你不明白，或者你明白，都不会影响上帝他自己的作为，所以我们只应当感恩。我们可能在这个阶段，就是处在一种懵懂的、无知和幼稚的阶段，是愚蒙的。你还没有办法从你所有经过的上帝的作为的这些事件当中，能够吸取到，能够正确的反映出对他的认识。但是这仍然不影响他自己要这样在你生命当中工作和显现，所以感谢赞美主，因为不是我们拣选了他，是他拣选了我们。整个第六章，我们看到，也许在这一章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正确的来解释和回答究竟这能力从哪里来，究竟耶稣。是水，但是耶稣仍然是将自己这样像光一样照在黑暗的世界，向人启示他自己。我们也相信，是属于他的百姓，总会在这些过程和经历当中不断的来认识他，直到最后确定唯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并且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一切，只全备直到那日。 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也结成这样一个美好的果实。为此，我们向主感恩。好，下面呢，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乐意的将你自己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显明。主啊，虽然不照我们的意思，是照着你自己的旨意，但是你的旨意就是良善，就是美好的。我们经过风暴，我们也经过恐惧，但是最终你要把我们领到丰富之地。这丰富之地是让我们看到你的同在是真实的，你为我们舍己，是要将生命永远的赐给我们，是我们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愿你让我们每一个说信你的人都在基督里面满得这样的恩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